最近前两天前两个礼拜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到马太福音十二节第二章十五节那里讲到一节圣经，讲到圣经里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我们最近大家读经的进度有多少？出埃及记，所以就可以加深印象。那里讲到神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我在想，也许我们所说的话、所讲的信息，在这方面配合，我们应该多深入提一下。在这些信息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见神把他的子民从世界里面召出来。我也在想这些问题，因为今天基督徒一般人对基督徒的了解，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世人看我们是一种入世的宗教，尤其是中国人和其他的宗教比的话，佛教的思想太出世了，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教比较入世。所以到底基督教是出世的呢，还是入世的呢？圣经里似乎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在这两方面都可以有相当的平衡。所以我认为今天早晨我要讲的题目应当在这方面集中弟兄姊妹们的心思。到底基督教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人生态度是出世的呢，还是入世的呢？所谓出世的思想固然不错，因为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说，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的住处。当然一般人都说这是黑人的灵歌啊 ,spiritual song。我相信这也相当确定的一个经历，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很多人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教训。我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先读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第十五节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为了帮助粗心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找到圣经，我就在这里告诉大家，页数是新约里面的346页。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到十五节到十七节。我看弟兄姊妹翻低头在翻啊，有没有找到了的？我想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我想应该找到了哈，一起来读。346页，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开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是很熟悉的，有些人可以不要翻圣经就可以读的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呢？大家会背，一起背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的神爱世人，也可以说神爱世界啊。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在我的圣经里面是第五页，新约第五页，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早上我还请大家读的圣经多一点，请大家忍耐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在我的圣经里面是236页，29节到31节。新约236页，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9节到31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好，幸亏今天早晨我们新郎新娘已经出门度蜜月去了，要不然他们读到这里说，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也像没有妻子的，我想他一定要哀哭了。我们再读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二节，神观看，对不起啊，旧约圣经第六页啊，第六章第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我们第八十三页，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十五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预知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我想也许弟兄姊妹读了很多圣经更糊涂了，更不清楚，不知道这个地方讲什么哈。这个怎么叫基督徒入世的还是出世的呢？我想我们从旧约的例子先讲起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一句话说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些金器银器要的是做什么的呢？如果你读完圣经，何安讲得很快啊，他说敬拜神，你读完整个出埃及记你就知道，这些金器银器就是以后以色列人拿来建造会幕的时候敬拜神所需要的那些器皿，他们把这些金子银子化了，就变成圣殿一切所需用的。所以神有他的智慧。当然许多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他虽然蛮有埃及的学问，但是神特特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使他不能够用他自以为所有学习的长处，而最后神把他带领回到埃及去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并没有用到摩西在埃及所有学习的学问。当然弟兄姊妹们，这些说法我们从我们的背景来讲是很熟悉的道理。一般基督徒的看法认为基督徒是应当入世的，因为我们对于人的灵魂有极大的负担。但是我们的背景，也许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的背景多少和弟兄会有一点关系。而弟兄会所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人的败坏，讲到教会在世界中间也都已经变质了。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呼召人在历史历代中间呼召人的时候，每一代每一代都把他们放在一个新的根基上面。当然弟兄姊妹们，讲到出世和入世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到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每个人所必须面对世界的态度是什么。当然这件事情就相当的伤感情，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不要爱世界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爱世界，为什么当我们的同学，当我们其他不信主的亲友在那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唱这样诗歌说，让他们去得得名声，让他们去得得财富，让他们去得得宠者，唱这样诗歌什么意思呢？并且有人说，难道基督徒是这样消极吗？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点的责任吗？也许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中间也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只是不敢问而已，问了怕被人认为不属灵。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是最喜欢问问题的，而且我问的问题是最不容易回答的，并且我自己来讲也希望从这些问题中间能够帮助别人来解决他的问题。到底基督徒是入世呢还是出世的呢？一般说来，中国人对于出世的思想不能够接受，不太愿意接受，只有在某一些特别的特定的状态之下可以接受。中国人对于黄老的思想，所谓黄老的思想就庄子老子这些清净无为那些思想是完全出世的，对于这样的思想中国人深受其害。因为的确当我们怀有一个出世的思想的时候，对于整个的社会，对于整个的民族，对于整个的国家就没有贡献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很多的矛盾。刚才我们所讲的那首诗歌，他说这个世界非我家，刚才我说到在一种特定的状态人会接受这种出世的思想， 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当他看见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给他的满足，没有真正给他的温暖，没有真正给他保障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出世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好像在1995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应当有一点出世的思想，因为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许多的问题放在我们的眼前，不仅从圣经的教训，从圣经，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并且从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我们都应当知道基督徒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责任。我们不能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因为很明显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看法。一方面，我们要从教会历史中间学习教训；一方面，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看看神的话语到底怎样说。神的话语是最平衡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神话语的重点，我们就会有一个平衡的看法。这样当我们对面对事情的时候，面对事物，面对世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应当怎样与他们相处。刚才我说的中国人历史上的看法，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刚才讲到中国人对于那种清净无为的思想，对于那种出世的思想是不能接受，因为当黄老思想充满的时候，他们所研究的哲学范围，所研究的事情变成没有一点点创造性，也没有一点点积极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如果看教会，欧洲的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怎样情形呢？很稀奇的，所有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西方的文明正好是跟欧洲的文明发展是同时，或者应该反过来讲，欧洲文明发展的时候正是西方的世界引入基督教的思想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里你会看见所谓希腊人，所谓西古提人，所谓化外人，这些化外人是指的谁呢？这些化外人指的就是北欧的民族，这些化外人就是指的英国的民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当希腊文化发展的时候，就是新约圣经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西方空白的时候。所以当基督教的思想进到希腊世界以后，因为希腊整个的罗马帝国整个的接受了基督教，因此欧洲的文明跟基督教不能分开，有不能分开的关系。从这些地方观点看，神实在是进入了这个世界，他借着福音进入了欧洲的文化。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晓得，基督教进入欧洲文化之后的结果，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帝国，或者说以后许多的国家都在基督教掌管控制之下。当然就着某一面来讲，这个文化的力量和那些所谓没有接受基督教洗礼的那些国家，所谓蛮族，有了对比。但是教会在欧洲的光景状态之下，变成了所谓中古世纪 Middle Age Medieval 那段时期，一个非常保守，非常稳定而不能进步的社会。我们不能说欧洲的文化不受基督教的影响，也不能说因为受了基督教影响完全基督教要负他的责任，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只是说到这里一个平行的关系。一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一直到启蒙运动，西方进入了所谓现代的文化，在这里我们中国开始和他们有更深的接触。这个接触从丝路过来的，这个接触从海盗，从印度过来的，这个接触以后随着帝国主义，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缘故，一起进到中国，中国的门户开放。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国人对于教会，对于西方的文化，跟教会完全不能分的。所以中国人对于圣经所说教会的观念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楚具体固定的看法。那么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因为从欧洲的历史中间，我们要学会在不同的时期也对教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仔细去读教会历史，你也会发现教会，欧洲的教会对于教会本身应不应该
跟世界有关系，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是一样的，并不是如人所以为的教会跟世界不能分，不是这样。从前欧洲的历史，在欧洲在还没有完全被基督教同化的时候，那些信主的人认为他们是少数的人，所以他们是出世的。弟兄姊妹们，等到所有人都信主以后，你不能出世，因为你所接触的环境，你所有的状况就是入世的。今天在美国跟在中国不一样，中国你可以讲一个出世的基督教，在美国不可能。因为如果你相信美国应当是基督教建立的国家，你怎么能讲出世一个道呢？不可能。今天在韩国也遇见一样的困难，韩国的信徒到了25%，他们和世界上有一定的来往，一定的交这个接触，他们在社会中间弟兄姊妹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圣经所说像光像盐的角色，他们影响这个社会。所以韩国的基督教不是出世的，只有我们明白这些整个社会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才会对圣经里面出世和入世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福音变成大多数人的信仰，我们不盼望它变成所有人的信仰，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圣经是成为所有人的信仰，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圣经成为真正所有人的信仰，也许除了在中古时期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之外，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会变成信仰神的国家，整个变成信仰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地位和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才会有一个明白的清楚平衡的看法。我在说我们岂不希望整个的更多的人接受福音吗？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出世入世分别是什么。有些人信了主以后，他就觉得我今天信主了，感谢主，神拯救了我，所以我今天脱离世界上一切的影响。但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这样，我们除非不生在世界上才可以，我们不能不和世人接触。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必须我们要懂得什么是平衡，什么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基督教应当是出世的呢，还是应当是入世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观念，跟文化有很深的关系，跟时代有很深的关系，跟社会有很深的关系，跟信仰的人数有很多的关系，很大的关系。如果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是错的。只有一个答案我知道，就是绝对的答案是错的，连这个答案也不一定对。弟兄姊妹，这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广泛的知道圣经里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假如今天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出世，那很简单，我们每个都卷着铺盖到修道院里就完了，不是这样。而且在教会历史中间，在历史上面，那些学院派修道院的人为什么产生修道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跟世界挣扎冲突太大，他们不能在世界上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要活在世人中间，他们就不能持守圣的话语，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跑到修道院里去。刚开始你知道修道院出行怎么样子吗？有些人为了要割去身上的情欲，所以他给自己挖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面，有人可怜他就把食物带来给他，有人可怜他把水带来给他，以后他们来的时候就跟他谈谈话，发现这些人思想真正的出世，所以这些人成了圣人，许多人敬仰他们到他的面前来。还有一个人坐在一个高的杆子上面，在那里默想亲近神祷告神，除了圣经之外什么都没有。历史上有这样的人，这也是修道院的起源。当然专心读圣经，在修道院里面是有很多人专心读圣经，也有人不食人间烟火到一个地步，他所读出来的圣经对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他所有的生活跟别人生活是完全两样的，他所从圣经里面讲到应用在他这样遗世独立的生活中间，对别人没有用处，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不能说他没有圣经的真理，但是你却发现他所用的真理对别人没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里有很奇妙的平衡， 神把我们放在世人中间，要我们做光做眼。神把我们放在世人中间，甚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进入我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教又必须是入世的。我们福音的工厂就在我们平常所接触的范围，我们福音的工厂就在我们所接触的世人中间。如果你不客气点，你叫他罪人也可以，因为我们本来也是罪人。从救恩来讲，当我们得救以后，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应当跟世人不同。但是神又叫我们回到世人中间，因为神要借着道成肉身的原则把他的福音传给别人。当初我们在世界中间的时候，也是有人来寻找我们，对不对？若是教会和世界隔绝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头一件事情，最早的圣经在我们这里读到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的时候，讲到神看着这个世界是败坏了。从挪亚的时候开始，世界就败坏了，并且这个败坏到一个地步不可能再改变，神不得不用洪水来灭地。众人都知道的，挪亚时候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为什么要方舟？因为有洪水。为什么要洪水？因为世界败坏了。神看着世界是败坏了，这是确定不疑的。圣经里明明讲神看见世界是败坏了，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个世界没有更好过。所以这里有审判，但是因为有审判就有了救恩。因为有了救恩，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神不仅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后从他的后裔中间再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今天犹太人的民族祖先。所以因为有了审判，所以有了救赎，又因为有了救赎有了国度，这些观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我们读出埃及的情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点稀奇，你读到圣经里说，你看见明明是神呼召雅各进入埃及，并且应许他说，你要埃及在那里，约瑟要为你送终，所以叫他放心下的埃及。埃及是世界的预表。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有这样的严厉对待埃及人，杀他们的长子，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为什么神这么麻烦呢？这些都跟神整个的工作计划有关系。但是神对于以色列的盼望，对于以色列的祝福是说什么？但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从神对于以色列人应许中间看见，说以色列人应当是到处吃瘪的呢？神没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在世人中间成了笑柄，被人讥刺，到处流荡？因为他们违背神，这是我们知道的。神本来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单居上不居下，单作首不作尾。你读他的生命记里面的祝福，你就知道。这说到什么？基督徒在社会上应当出人头地。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能讲得过分了。因为有些人，比如雅各书里面记载的，也有卑微的弟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能够因为人在世界中间出名，就认为他不是好的基督徒。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这是神所拣选的人。但以理在被掳之地作为总长中间，国中位列第三。可惜是像约瑟这样的人，像但以理这样的人，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像他们这样优秀。很多的人，神把他们放在政府的高位上面，但是一进入政界以后，他们整个的生命改变了。他们不能够再为主做见证，他们不能再持守一个属灵的信仰。神并非不愿意有人站在高位上面，信主的人，尊重神的人，属灵的人站在高位上面，只是神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知道，我们不能认为从事政治就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认为从事商业就是错误的。 我读到一些前面弟兄讲的说是选职业的问题，非常反对人做生意。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做生意，你不是没有真正增加那个东西的价值。谁说的？这些事情如果承认的话，今天经济学者都不要教书了。社会的形态已经不同了，从前农业社会可以这样说，今天工业社会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的情形。问题就是说，今天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不能看见这个世界整个是败坏的，你就会迷恋在其中，你就会沦陷在里面，你就会进去拔不出来。约翰一书讲得清清楚楚，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没有骗我们，没有欺骗我们，我们自己好像不愿意看见两面的事实，所以我们只选择一面，因此我们变得非常的出世，非常的消极。不错，世界是败坏的，但是神对他目的是什么？这也是最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神对这个世界是弃绝了呢，还是救赎？等一下你就知道这个答案。神一方面弃绝，一方面救赎，先弃绝再救赎。神没有救赎所有的世界，神救赎他所选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旧约的历史看，我们有清楚的话语，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但是神也许怕我们不够明白，所以在新约里面最清楚的主题大家都会背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原文这个世人就是世界，因为世界上最要紧的就是人。神所造的一切万物都是为了人的缘故，当然我很小心的说过，人也是为了神，否则的话人就真正变成万物之灵，而且神人变成万有的中心。我告诉你，神的话语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世界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如果我们弄错，认为世界是属于人的，我们就成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是一切的中心，所以人有权决定一切的事情。我告诉你，连大自然大气层的破坏你都不能决定什么，人没有这个权柄。要知道世界是属于神的，因此神说他爱世人，并且这句话很明显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就是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从新约的眼光来看非常清楚，神对于这个世界的计划叫做福音与救恩。神用福音宣告，叫所有人知道，神让人拣选他的旨意，接受他的救恩。所以信主的人对于这个世界有个责任，宣扬主的救恩。信主的人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不能改变的神的命令，就是传福音。你可以选择你的工作，你可以选择你的职业，甚至你可以选择你的婚姻。现在还有人要选择父母，随便你去选，只有一件事情不归你选，是神的命令，就是信主的人必须传福音。而这件事情是接受主的人，不论你愿不愿意，已经加在我们身上了。因为神对于整个的世人计划叫做救恩，神爱世人，爱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刚才我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整个神入世思想的代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取了人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他降卑到这个地步来做人。为什么？因为要救人。怎么救法？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这些在罪恶中间、在败坏中间、我们生命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入世思想的代表，而我们呢却比神还高大，我们比神骄傲。腓立比书2:5-7告诉我们说，他降卑，一路的降卑 娶了神的，他既有人神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娶了奴仆的形象。他一路的降卑，但是我们呢，我们不肯降卑，我们高高在上，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信主的人，他们那些没有信主，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不会信了，算了，不要了，因为我们比神骄傲。弟兄姊妹，我们好大胆的，我们比神还骄傲。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给我们看见神入世的做法。所以教会对世界就有了责任。弟兄姊妹们，人不能得救，神从来没有把责任放在他们身上。是到有一天审判的时候，神要审判他们，而他们也不能够逃脱自己的罪。但是神从来没有把人不能得救的责任放在那些不认识福音的人身上，总是向我们求问。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是你没有劝告他，若是你没有劝诫他，你没有叫他回头，这个血要算在你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传了福音，我们才能对主说，主，我已经尽心尽力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传福音，求你不要把他们的血归在我的头上。圣经里是这样讲的。若是不然，哪一个人肯真正传福音呢？不错，神的爱感动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也忽略了福音的责任在我们身上。圣经的话永远是平衡的。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神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眼，光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今天好多基督徒，若是我们不会传福音，不能传福音，不爱传福音，不懂得传福音，我们是失去味的盐，我们是放在斗底下的灯光。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平衡的，我们必须清楚。不错，神拯救我们，呼召我们，叫我们不与世人同奔，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他们若毁谤我们，我们接受没有关系，并且在第一世纪基督徒就已经经历这个滋味。他们说基督徒是 antisocial， 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心却从来不是出世的。在行为上面可以有圣别，在心态上面绝不出世。我曾经花了几个礼拜讲神的拣选和人的意志，我略微提到了一下。一方面，神的拣选和人的意志叫那些骄傲的人没有可夸口的，因为若是我们能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拣选。但是另外一面，叫懒惰的人也不能够逃脱责任，因为你不拣选救恩是你的责任。我稍微提了一下，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认为神的拣选，所以不是我们传福音的责任，你大大的错了。如果我们认为别人的自由意志不是我的事情，你大大的错了。你以为你懂了神的救恩，你以为你懂了神的拣选，你以为你懂了人的自由意志，你就不去传福音，你两样都不懂。神不是这样子，每一个真理神把它启示在人面前的时候，人若是用一种错误的心领会，都有很多的副作用。神叫人给人自由意志，不是叫我们放弃责任。若是这样，保罗为什么传福音去？神说他有绝对的主权，不是叫我们放弃我们的责任。若是这样，保罗为什么不传？为什么传福音去呢？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思愚昧到一个地步，会把一个对的真理用在错的事情上面，以至于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逃脱，不负责任。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眼，而且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礼拜二的时候，我在祷告聚会里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件事情。礼拜一晚上， 我们请福音朋友们，我们个人的朋友，我太太和我的朋友，花了一个多钟头写了11封信，找出他们地址来，把请帖放在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留下自己的电话。第一批寄出去的，贴了邮票，贴组邮票，这些日子涨价，加三分，很不方便，很多人家里没有邮票，寄出去了。第二天我到教会里面来，把我所知道的，曾经来过这里听福音的朋友，曾经来过几次的，来过一次的，而现在不来的，或者有些基督徒退后软弱不聚会的，或者有些可能在别的教会聚会但是对福音很有负担的，这三种人我把都挑出来，我把它印了出来，感谢主，这是 computer 的功劳，也谢谢主，因为这是世界的东西，我们能够把世界的东西赎出来。谁说 computer 不好啊？当然好。谁发明的？不一定基督徒发明的。基督徒能不能用？能用，因为这是出埃及的原则，神说把它赎出来，把它要出来，向埃及人要财物，都是我们可以用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好了，我把名单印出来了，怎么办呢？第一步为他们祷告，所以礼拜二晚上虽然祷告就会人不多，我们真正的为了福音祷告，祷告又怎么办？信还没有寄出去，所以回家以后礼拜二晚上我就开夜车通宵赶。我在想，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寄大宗邮件？是可以寄大宗邮件，因为100多份可以了，好像120份可以寄大宗邮件了，但是我想收信的人看的不一样。如果你收了一封信，大宗邮件寄来的，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怎么样。我的反应说 I am just a number， 我不过是你众多数目中间一个，你根本不认识我嘛。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贴邮票比较贵，3毛钱一张邮票，但是我觉得人的灵魂不止3毛钱。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 computer 把，既然有你的名单，为什么你把名单都印出来一贴就好了嘛？何必再手写？我也想到收信人的感觉，假如我用手写的，他知道我没有取巧，并且我真的一面写他名字，虽然花一点时间贴邮票，花一点时间，我一面为他写名字，一面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们，我是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祷告。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朋友们都是你们带来的，都是你们的亲戚朋友，他们曾经来过教会，我们把他的名单留下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得救。麦秋已过，冬天又过去了，还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一面写他的名字，一面我心里面实在是带着亏欠的感觉。我亏欠弟兄姊妹们，因为我没有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你们的朋友，是你们的亲戚，我们没有到市场去撒单张，我们没有到不认识的地方去随便撒一些单张，这些名字都是你们认识的。有弟兄说，哎呀，他们都不来聚会，何必把他们的名字留在教会里面，又不是要叫人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弟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名，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对我来讲他们是灵魂，对我来讲他们是神所创造的人，对我来讲他们是有血有肉的，对我来讲这些人不是名字。那一天我到 UC Irvine 去寄完信之后，我就去 UC Irvine 参加查经班，有两个人刚刚我才信寄出去给他们，我说哎呀某某某真高兴看见你，我名单才寄出去。他说你怎么记得我名字？我当然记得，我才写过你的名字。我能够从我的良心里面说， 他在我的祷告中间。感谢主，头一批发信的十一个人中间有两个人打电话回来了，有一个人说他会来聚会，有一个人说很不巧这个礼拜我正好有朋友，不过下一次福音聚会你再邀请我。你们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二月五号之后是什么时候？三月五号。弟兄姊妹们，传福音是慢慢慢慢推动的，这个次不行下次再请，这次不行下次再请，一直到他们得救。弟兄姊妹们，我里面觉得很亏欠，因为亏欠的缘故，我觉得我在福音上面做得太少。我也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传福音。今天我的信息讲不完，我并不后悔，因为福音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入世的基督徒。我已经说过，虽然整个的世界神说败坏并且要审判，但是神拯救世人，而我们是神所用的。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今天早晨，主愿意你把这个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对这个世人的责任。主，我们求你恩待你的教会，主，把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个人心中，让我们真正成为光和眼，对于这个将要败亡、将要毁坏的世界，其中你所爱的人，主，叫我们的心对他们不是麻木的。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主，以往我们所失去的，求你为我们赎回，不仅赎回我们的光阴，也是赎回我们的亲戚朋友。主，愿你怜悯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为了下个主日的福音聚会，切切仰望你的救恩。主，但愿你的审判，在审判之前，你还留着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